洞察的人呢，就是站在这个圣经和这个海之间，火堆之间，他呢跪在这个火堆的这边，因为风车是从海上往陆地上吹嘛。其实他跪在这儿，那圣经烧起来火就往他身上扑，那群众站在那边就烧不到。他说很好，给他戴一个很高的帽子，这样的话就是给戴高帽子，所以把他头发保护住，然后给他戴一个大木头牌子，很厚的一个木头牌子写了，使他胸腹没有受伤。他说这样火最后就烤的就受不住了，他最后马上要晕倒了，知道？他晕倒出来就喊了一声主啊你救我，到埃及就不知道了。一直到85年他再来美国的时候，见了几个当时在那在场的几个基督徒，在告诉他事情是怎么样。是当时他一倒下去以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这个风向就变了，原来这风是从海往陆地上吹，突然就反方向吹过去，就是火烧了这火就往这个斗的群众这边吹过去，这个披头会不得不就自然就散了，然后几个信徒才把他赶紧救回去。哦，他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他在布什的那个教会有几个附近的隔壁就有人在就是教鬼啊，借着鬼算命啊，或者是这个这些借类的东西，但他知道有基督徒在场就不灵，是他很明智的，每次讲话到这都走了，他也不跟他们打交道。他有一次结果走一半发现自己遗产忘了带，还留在教会，他就回去，刚路过的整个人玩得好好的，突然就愣在那儿不动，大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一看木子在那儿，就是这样啊。是临界的很多事情，我只是今天大家给大家做很简单的介绍。是临界确实有时候神和这个特殊的东西来启示我啊。雷妈妈以后你听听雷妈妈的见证很多很多，你看到这位神就是又真又活的在啊，在啊。所以我今天啊给大家讲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证明确实除了物质世界我有一个超然的神。那么你相信了有神，这个神是谁？现在都在拜各种各样的神啊，有佛教，有这个有回教，各种各样的教，哪位神是真的？那么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唯一的真神，为什么？因为他有圣经啊，所以根据圣经是很奇特的一本书，66卷书写了1500年才写完，几十个作者不同的时间地点写下来，就是浑然一体，如同一个人，写一个人写的。圣经说了很多很多的预言啊，是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感动的人要说出他的话。德国有个皇帝曾经问过一个牧师，他说你能不能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牧师说可以，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个证。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家就是原来当初主耶稣传道的地方啊，他们由于后来的不幸，所以圣经就旧约就预言了他们将来要失掉家园，要在万古中抛来抛去，成为辱骂啊、嗤笑、凌辱的对象。果然就是这样，公元70年罗马攻破了耶路撒冷，杀了以后以色列人就失掉家园，就是在全世界抛来抛去，最后各谁都杀犹太人，对吧？俄国杀犹太人，沙皇杀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希特勒也杀犹太人，我现在的老板也是个犹太人，他去年50周年法西斯反法西斯战争50周年，他带了6万一些儿童去波恩参观当时的德国人用毒气害他们的那个犹太人的地方，他的心情非常触目惊心。那下到地下室以后，这走廊窄得很，就只能一个人过去，一环转身都转不过来，然后里边就很多分道，就进去以后就一个小屋子，然后就是一个喷头式，就像我们洗淋浴那个喷头，进去以后那毒气就从那儿出来。回来以后我就问他问题，这感觉怎么样？他非常悲伤，他说悲伤的不仅过去，而且他们现在带着儿童去波恩参观的时候还能感觉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歧视仇恨，他这也让我最悲哀。犹太人很聪明的，对，出了好多杰出之士，弗洛伊德心理学家，叫歌德大家知道，马克思啊，这个爱因斯坦，这都是犹太人。 最近我看见一篇文章，统计一下，从1901年开始发诺贝尔奖金，那一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这81年当中，这个得奖的比例，犹太人占全国全世界人口多少？从1%都不到。可是，在所有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当中，全世界的比犹太人的比例占20%多。在美国，一共130多人得奖诺贝尔奖金，犹太的移民其中占68人，将近50%，很奇怪。但是就像这样一个民族，居然不被同化，到处戴一个小帽子，就告诉你我是犹太人，对吧？你这样破案我也不怕。很多人类学家都分析了，如果一个民族亡国500年不能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就被同化了。但犹太民族已经亡国将近2000年没有被同化。但是圣经同时也预言说，这是个独处的民族，而且将来有一天我要把他带回他的地方，而且让他安然居住。果然1947年犹太就复国了，这谁都想不到的事情，真是那么奇妙。你说犹太的复国是一个奇妙的事情，犹太复国以后能够站得住更奇妙。当时犹太人回去以后，第一任总理就是从我现在所住的 Milwaukee 这个城市去回去的当总理啊。当时他们就是几十万人，可是当时的阿拉伯地区的周围的20几个国家人口超过2亿，他们主要是信回教，是根本不能容忍他们的犹太教，所以就想一举趁他们还没站着把他们消灭。当时他们宣称这只是一场歼灭战，你想2亿、2亿多人对几十万人那不是就是小事儿，我把你干掉就完。结果这几年以色列的和这个阿拉伯人一共打了4次仗，每次仗的结果很几次都是以色列已经到了全军覆没的这个边缘，突然神迹奇事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让他们转败为胜，就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版图越来越扩大，很奇妙。大家经常都问说，神怎么这么奇怪，为什么拣选一个小小的以色列的民族，而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作为他的选民啊？拣选我大中华民族不是一福音一下就发出去啊？我说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主权，神愿意拣选谁就拣选谁。经常打一个比，就像神就像一个陶匠啊，做瓷器的，我们就像他的陶器一样，他可以帮我们做成圆的，做成方的，是他的主权。你不能问他，你为什么帮我做成圆的，把他做成方的，不能这样，这不是我们权利的问题。但有时候我们可以揣摩一下，是不是？以色列第一，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是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三种交界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一传以后，很快几个州就过去了，这是第一。第二，以色列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如果他在患难之中能够站得住，是见证这神的作为，而不是靠他们的力量。你本来就是个很强的民族，你可以自夸了，我不是靠神，那我自己就很行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很清楚是神在保守他。现在以色列已经被叫做一个小的超级大国啊，这几十年来各方面发展很快很快啊，这圣经很奇怪，而是最后通过主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啊，证明了他就是这位真正的神啊，他还是关心我们，他还是爱我们啊。所以通过这两路启示，你就知道不仅有一个超然的神的存在，而是知道这位神是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而且还是现在要愿意拯救我们，愿意救赎我们，让我们从犯罪里边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去，成为他的儿女，能够进入到永生。神就用这两本书这样不断的启示啊。当然你会说，既然这么明显，为什么我们找不到神？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信神？是，尤其在知识分子里面啊，一种情况就是理性主义啊，理性，所谓的理性主义，那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来思考，或者用科学的办法来论证神。能科学的证明神存在，我马上就相信。这是过去别人在对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的最后一张王牌，是吧？你用科学给我证明看一下，如果你证明有神，我马上就 那摩西一听扭头就走，非常厉害。我一想到这儿爬上来就走，当时我是很得意，我说他辩不过我，我是学科学啊。现在才知道，现在我去传福音也会同遇到同样的挑战，但是我也不给他辩论，因为这是没法辩论的事情。所以过去认为别人辩不过来，是就那一线的现在知道是火候不够，你的心态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硬给你辩没有办法的真的解释。因为圣经讲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所以你要有一个很诚的心态，不怕你提问题。我们今天传福音大家提很多问题都很好，疑问是信仰的开端。你为什么有疑问？因为我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你在比较，你还有机会想不通，你提出问题这很好，说明你在想。属于那种较劲儿，是我本就不信，我就是不信，我有意跟你挑事儿，那那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个情况你没有变的，变得没有用，因为你没有诚实的态度，你没有心理去追求，你找不到什么，是吧？所以我们用理性的办法没有办法去找的。我们老认为我们理性很有办法，很可靠。所以大家想想，我们的理性究竟有多可靠？我们其他用我们知识去判断。有人说，打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活到七八十岁，或者再多活到一百岁，掐头去尾，小的时候去掉，老的时候去掉，你真正是精力旺盛，能够积极去思考的时候，恐怕五六十年。这五六十年当中，去掉你睡觉的时候，再去掉你吃饭娱乐的时候，你真正用来一百年当中，你能够积极用来搞研究的时候，恐怕二三十年了不得。这二三十年当中，你能够钻研多少东西？你能接受多少领域？你能走多少地方？你能看多少书？你就感言是我不知道的事，或者我认为没有事就一定不用，这恐怕是有点太勉强，所以理性靠不住。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一定要用理性来思维的话，有一件事情是很肯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用科学的办法来证明什么？不行，科学达不到。科学上有一条定理，就是说证明人一定要起码要等于或者大于被证明者，你就要被证明的对象，你一定要高过他，或者起码要和他平等才行。但说实在，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差得太远，你要是把神都证明透了，我们就成了神了，或者他那个神不是真神，你才能够这样做，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弥补之间的一个关系。何况我们知道科学很重要，我们明天要讲，但只是在物质世界有办法，科学在物质世界也有很多局限，何况在灵界根本没有办法。是用理性的办法去找神找不到，用科学办法也不行。虽然我今天给大家这几个入口是从科学和理性来给大家讲一些例子，这只是做大家信仰的一个再次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到不了神而去。说实在的，对神的存在我已经讲了很多次，现在我是越讲越害怕，我不敢讲，开始讲讲得头头是道，这个证明神来是，现在是越来越不敢讲这个问题，觉得人太小，真是没有这个能力，你自己神的有多少认识，只是神怜悯我们，所以将我们启示，我们能够接受到一点启示而已，说不透的很多。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种骄傲的心态啊，这是圣经里面反反复复提的。人类的犯罪，科学上的历史，明天我要讲，吃大亏都是在骄傲上。骄傲并不是我们愿意骄傲，我们知道骄傲不好，可是往往我们是有时候陷在骄傲之中，你自己还不自觉。我小时候看过一本连环画，就写这个有一天玉皇大帝宴请诸方的神仙。去南天去赴宴啊，但是南天门有两个天兵天将把守，谁要进去赴宴的，首先带一顶官帽子才能进去，不带官帽子不让进，那众神仙都乖乖的把官帽子戴上就进来。结果观音堂去了，你听说戴帽子，观音堂不愿意，是我最不愿意替人奉承，我不戴，你让我进就进， 不让进我就回去。这天兵天一起守用，说哎，谁不知道你观音堂过五关斩六将走外甥，这都知道的，你不如带人进我这去。观音堂很得意就进去，你看我没办法怎么也进去，越走越不对劲，就在这头越来越沉，你摸帽子已经戴了。别人告诉他你过五关斩六将走外甥，跟他说哄笑话，只是帽子不戴了。哎，他不知道。实际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经常讲我们是无神论者。可什么叫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应该是对无神论和有神论都进行过研究比较，最后你觉得无神论更有道理，你还是相信无神，这叫无神论者。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现在相信没有神是对有神论进行过研究？恐怕很少。就是因为老师这样讲，书本这样写，说没有神，我们就是主人，对不对？从来没有神仙和皇帝，所以我们就这样信。所以我们这种信仰乃是不是在这个比较基础上建立我们的信仰，乃是在一家之言的情况建立的。所以我们够不上是个无神论者，只能说我们认为我们相信没有神。所以在今天这个情况下，你相信没有神当然可以，但现在这么多人相信认为有神，我们是不是无法以及信心？他认为有神，他有什么道理？我认为神，我的道理在什么地方？这样比较一下恐怕就更好。我们经常问你用什么方法证明一下神的存在，我就信。同样我也可以反问你，你能不能用什么方法证明一下没有神？你恐怕更困难。我今天还给你讲了很多道理，你说没有神，你有什么证据？你只能说我用眼睛看不见，也摸不着，说你没有，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一个唯心论的命题。唯心论其中一个命题就是存在就是被感知啊，因为我感觉到的事情它就是，它是否认了事物的客观。今天神也是一样，你眼睛看不见摸不着，不等于它就没有。1995年是 X 射线发现100多年，所以你发出了好多文章来纪念这个事情。当初发现一下，谁知道还有一个 X 射线？难道那时候你就说因为我不知道是有 X 射线，你没有吗？有，现在你就知道。是不能够，你没有办法，而且你要知道没有神，你说你要论证宇宙没有神，你一定要把宇宙所有地方都研究过，你到哪了？好的地方人还去不了。他说一样的道理，但是因为有些东西是先入的东西就成了主了，无神的东西先进去了，根深蒂固在这儿，然后别的人也说跟我们这个想法不一样了，我们就开始排斥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性上的障碍。我后来开始去查经以后，有一件事情给我感触很大，就是最怕的就是那个在查经的人说，请大家现在翻到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根本不知道马太福音在哪，就这么厚一本书上哪儿去找马太福音？去问别人吧又不好意思，就开始从头翻了，从上世纪开始翻了，一直往下翻，开始在马太福音的，就开始旁边人在这儿在那儿，给我讲一讲，没到这儿去一下就在这儿。那后来也给我很大的冲击啊。那你说你对这个基督教的圣经你又看过一遍，甚至连目录你也不熟悉，你就敢断言这圣经写的是错的，这是不是有点不够科学？是不是比较武断？你不相信圣经可以，希望你去看一下，看看圣经都在讲什么，熟悉一下，然后经过你自己的思考，你要觉得他还是没到，你当然可以不信。这信仰是一个很严肃的事，你要觉得信以为真，你要相信的事情才对。但你还能去接触他们，去了解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假的，不可信。那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骄傲的态度，自认为真理在手，自以为自己的世界观是绝对正确的一种表现，这就是一种还没有察觉出一种骄傲。啊，所以今天对知识分子来说，认识神在信仰上很大一个难处就是骄傲。在知识上的骄傲，然后在道德上的骄傲，以后我还要讲不承认自己有罪， 啊，一听到有罪就火冒三丈，非常反感，我有什么罪啊？你就说有罪就不是牧师去要奉饭吃的饭，大家有罪就要悔改嘛，他才有饭吃啊，你是这样一个，你就根本就听不进去，这就是说都是骄傲在作怪。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提这个希望，就是说一定要虚心下来。主耶稣在讲到八种人有福的时候，第一种人就是虚心的人有福。我过去一直就想不通，为什么他虚心放得这么重要的位置？过去后边唯一受苦哈，唯一传道受苦，这都放在后边。第一条就是虚心的人，因为你虚心心虚不下来，你接受不了神的道。你觉得圣经很愚昧吗？讲的东西什么重于生子、死人复活，哪有这个事？天方夜谭，岂有此理？神怎么讲？神就说他们凭着世人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并以为是愚拙，神又愿意用那他们以为愚拙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后来当我信了主，我的每次读到这段圣经，我觉得害怕，心里后怕。过去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有知识，你圣经讲的这是什么？你很没道理，很愚昧无知。今天来觉得是神加爱我，如果神不怜悯我，我根本就到不了这儿。所以我今天很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虚心下来。我当然不希望大家几十年的世界观通过一次听到或者一次像我再讲一下把这个改变了，当然你能改变我很高兴，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存一个开放的心态，对的。过去我认为没有，那他们老说有，我就去听听嘛，去看看他们的道理在什么地方，有比较才有鉴别，是不是？你把你过去的世界观有问题的看法和现在基督教讲的看法都做一个对比，都听听一下，对比一下，最后的取舍由你自己去定。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能够和神建立这关系以后，你的人从里到外全部都变。这几年的时间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过去我在大陆也参加各种各样的组织啊，这个团那个党啊，全都是假假的。但是我可以毫无愧地告诉你，这次接触神的、认识到神，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而且是我生命最重要的选择。这是为什么我还愿意跑这么远来给大家分享？因为神爱了我们，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神的爱。所以我今天来，礼拜天晚上回去，礼拜一早上上班。所以需要大家有个开放的心态，有个虚心的心态，不要觉得自己过去的想的东西一定是对的。你只要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我连听都不愿意去听，那就把它跑回，这样就你会丧失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啊，所以西方有一句谚语啊，他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什么意思？如果你要理解神，你要站在神的下边，是把 understand 变成 stand on， 明白的意思吧？所以你要理解神，要站在神的下边。所以当第一个宇航员去加零零苏联的宇航员上天围到地上转一圈以后，大家下来就问：“你看见神没有？”“真没有，我到处看看不见，没有。”可是美国的宇航员上去一个，下了一个休息，下了一个上去休息，明天往下去，心态不一样。你老是平视俯视，你找不着，因为神在高处，你一定要仰望你才能看得见。所以你老低着头这样去看，你上哪儿找神去？找不着。这心态非常重要啊！同样一个福音出来，同样一个经出来，有人就很感动，他就能够接受，有人就不行。为什么？心态不一样。所以我很重要的是有一个虚心的态度。我不要求大家现在马上你就要改变你的信仰，我只希望你能多听听，多想一想，多比较，自己才去决定。好，现在最后有一张片子，请大家看一下。你们看见这是什么？啊？大声一点，谁说一句？啊？是一个什么？魔鬼？啊？对，是一个巫婆，是不是？还有什么？美女？ 说的都对。
大家看清楚没有？说不好的一点没错。如果你把这个看清楚了，这是嘴，这是下巴，这是眼睛，现在这是不好吧？一直在这儿。
看看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有时候假如说一个杯子啊，杯子外边这边是花的，这边是白的，你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人说是个花杯子，那个人说是个白杯子，都对，但是都不全面，对不对？今天同样一幅画，你角度不一样，看的都还不一样，还不是说是 不同的方位的，是同样一个平面的话，你看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今天我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会容易陷入片面性或者有局限性。今天我就希望大家哈，再说一遍，希望大家凭一个开放的心态，多来思考，多来想一想，因为神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重要，所以你能够和这个永生的神建立了关系，那对你今后的一生都起非常重要的影响。那明天呢，我还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再来，咱们再一起分享。好，谢谢大家。